请大家打开诗篇颂扬后面124页主日44。124页的主日44。我们今天是主日44的第一部分。113问。在第十条诫命里，上帝吩咐什么？回答：不可让那违背上帝诫命的倾向和思想，哪怕是一丝一毫，在心中生发，总要竭尽心力，恨恶罪恶，喜爱公义。我来读一下第十诫命。出埃及记20章17节说：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上帝在第十诫命中禁止贪恋，贪恋是一个内心的一个行，内心的一个活动。十诫一般是列出那某一类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行为，然后借着这个行为，我们看到那背后的心思、意念和言语，连同行为带他背后的心思，我们一同的会被包含在十诫里头。但是到了第十诫的时候，他没有说行为，他直接的专门的指了内心，不可贪恋。我们今天就照着上帝的命令，我们看这个诫命，我们会看到我们内心的罪。上帝就好像把斧头放在了我们一个心里的根那里一样，让我们看内心深处的罪性在哪里。有人说，这个第十诫所说的这个贪恋之罪是罪之母，暗暗的藏在其他的各个罪的背后，与其他九个诫命有间接和直接的这个关系。这个罪呢，是从我们内心深处在看我们是怎么样的对待神，我们怎么样的对待自己，我们怎么样的对待别人。这是一个这样根本性的问题。我们就借着这个诫命，我们祈求神剖析我们的内心深处，让我们能够看见罪，也看到基督的完美，也愿意过圣洁的生活。今天我主要要讲第十诫命是根基性诫命，它命令我们从内心渴望爱神和爱人如己。以第十诫命为题，首先我们看它是内心的诫命，这个是根据贪恋这个词来的，贪恋是内心的。还有113问的时候，一丝一毫想要违背神的心都不能有，这就是第一内心的诫命。第二呢，是对己的知足，这是根据贪恋别人常常隐含着对自己的一种不知足。第二、第三，对邻舍的促进呢，是根据不可贪恋别人，它的正面的含义呢，不是要想要别人的，而是要促进别人的。第十诫命，第一，这个内心的诫命，它是指向神的。第二个，我们要谈的，我们要关注我们自己。第三个，我们要关注一下我们怎么样对待邻舍。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第十诫命是一个内心的诫命。这个不可贪恋呢， 他指的是人内心深处的一个贪恋的罪，就是思想的罪。海德堡在解释这个诫命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感到奇怪，113问没有提到贪恋。原来海德堡作者他特别关注这个诫命的内心的属性。那么这个贪恋到底是什么呢？贪恋是内心深处的不好的渴望。好或者不好是根据上帝的，上帝禁止我们做的，我们如果想做这就是不好。贪恋就是对上帝所禁止的事情有强烈的愿望。孩子们，你们记得在伊甸园里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上帝创造亚当之后，耶和华神吩咐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撒旦呢，引诱夏娃去吃这个上帝禁止吃的这个果子，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而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夏娃明明知道这个果子是上帝禁止吃的，但是有一些很好的理由，他就想吃，这就是不好的愿望和渴望。他是贪恋上帝所禁止的东西。当我们心里这么想的时候，就已经犯了罪了。这是在想法上敌对上帝。Anti-God 是在人心里面的一种敌对。上帝的旨意在不可吃这个命令中是那样的明显，但是夏娃呢，他有自己的想法。这是上帝的命令，夏娃的想法他是有冲突的。这就是心里头想要违背上帝旨意的这样的想法和心的时候，这就是贪恋的罪。夏娃亚当他即使没有去摘，他行为上顺服了，但是他里面仍然是犯罪了。这个贪恋是直指人心的第十诫命，就是我们内心深处对上帝的不顺服，表面上看不出来，他心里头已经有了，这就是内心的罪。孩子们，你们有的时候问妈妈，这个饼干可不可以吃啊？妈妈说不可以吃。虽然你可能是外面听话的，但是里面还是很想吃。这就是里面的不顺服，这就是心里面在犯罪。上帝就是管人心的主。还有男女交朋友，男女之间的试探很大，撒旦会引诱我们，上帝不要叫我们进入试探，要远离试探。这就好像上帝给亚当和夏娃一个命令，你不可吃这个果子一样，就在这样的一个命令当中，我们如果因为各样的理由不是坚决的抵制试探的机会，半推半就，或者觉得我能够胜过这个试探， 或者即使真的被试探了，可能也会很刺激。就是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他已经是与上帝说，你不要进入试探，你要远离试探，已经开始敌对了，这已经就犯罪了。上帝有他的旨意，我们的心里有我们自己的想法。当我们想做上帝禁止的，我们在心里面就已经犯了罪。那么与神意思相反的愿望就是罪，上帝就是这样的直接的规范人的内心，你的心应该怎么想，他都在诫命中告诉你。不论这样的想法和倾向是不是你生来就有的，一个东西是不是罪，不是看我一生下来就有这个想法或者这个倾向的话，这是自然的不算罪，而是神的话语来看这样的想法是不是罪，这样的取向倾向是不是罪的。比如说有的人他对异性不感兴趣，他对同性感兴趣，而且他一生下来就是这样的话，这样可以吗？上帝的话语非常清楚，神看同性恋是可憎恶的。还有一个男孩想要变成一个女孩，他从小就特别想这样的心情，这样的话我们也同样，上帝的话语是怎么说的？上帝说，妇女不可穿戴男子所穿戴的，男子也不可穿妇女的衣服，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是申命记22:5。上帝造了男人和女人非常的分明，连衣服你都不允许穿异性的衣服，更何况你还要做变性的手术，变性了以后你整天要穿异性的衣服，这上帝所不允许的。上帝的律法，他管你的内心，管你的心里的倾向、性取向、各样的愿望想法，一切都与上帝的话语来进行比较。第十诫命是关于你和我内心的律法，与神的意思相反的愿望就是罪。那么我们的心里面就是一个战场，我们只要有一个想法与上帝的意思不一样，上帝的命令不一样，我们就开始在打仗，在犯罪。因此我们对罪的抵挡是从心里开始的，我们在想法上内心的深处要坚决的抵挡任何引发我们犯罪的东西。在这里特别讲一下电视、电影院、世俗音乐以及男女跳舞的这些事情。电视呢是一个科技的进步，它电视节目中有一些好的内容，比如说它有一些教育的节目，有一些自然科学的节目，甚至还有一些讲道啊、基督教的节目。但是相对来说有一些好的，但是总体来说电视节目里头是敌对神的东西非常多，就是与神，他整个的思想在与神敌对。你如果把电视放在家里面的话，就好像把整个世界的思想潮流、它的取向、它的价值观就摆在你的家里一样。 个电视节目的背后呢，它是一个娱乐的一个产业，而娱乐产业它需要用广告来支撑，它需要吸引最大范围内的观众。而如何的吸引，它可以用好的东西来吸引，但是这么多这个世界的各样的人士，大部分是什么样的人呢？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他要用这些东西来吸引人，他能够吸引眼球，所以他要把这些节目放在大家面前，他不得不或者他愿意用这些东西，而这些东西是敌对神的。如果你仔细的想想这些电视节目，几乎它违背每一条的诫命，很难有什么样的东西能够这么样的违背。他不信神，第一条诫命，他拜偶像，演员也好，体育明星也好，这些都是容易让人产生偶像。他不把神的名当回事儿，他那些节目里的那些人说的那些妄称耶和华的名，安息日他不但自己不守，他还让你在家里头要看这些，不让你把这一天分别为圣。他孝敬父母吗？他反而让那些背叛的人、反叛的人、反政府背叛政府、不愿意听从父母的，他反而进行一种美化。不可兼宜吗？一个小时中有至少有几个镜头是跟性有关系的，或者是有暗示的。再往下是不可杀人，他暴力，不可撒谎，有时候有多少的撒谎在里头。贪恋，那广告，电视的广告，你看一个小时恨不得二十分钟就是不断插进来的广告，那些广告不断的引诱你，你得了这个你才会幸福，你有了这个你的生活才能得到满足，让你不断的爱慕这个世界，不断的不能满足。我们今天我们要讲你要知足，它整个的这个节目这个体系，它是与神反对的这么一个敌对的势力。如果我们甘心的要把这样的东西放在家里面，愿意每天至少花一两个小时，平均起来美国要看3到4个小时一天，就是这样的去接受他的影响，而他们的背后是敌对神的。你能多花多少时间一个礼拜你来听到听神，你能够去看神的话语，你又要花多少时间在电视那里，这是一个真是一个大的问题。特别是年轻人，你们将来要是自己要是出去的要与人合租的话，不要买电视，或者如果是已经有电视的话，你不要去看，这个时间你用来爱神和爱人如己，不要把自己暴露在这样的敌对上帝的讲道当中一样，他不断的给你讲这些，暗示这些，表演这些。还有电影院的问题，这也是背后是一个娱乐的产业，他要吸引人，他怎么吸引人？所以我们对看电影是非常谨慎的，需要父母来审查的，最好是父母一起看的，随时引导这个地方为什么不对。年轻人不要自己去电影院，不要去卡拉 OK。 还有音乐，要听好的基督教音乐，要听基督教的爱情歌曲，因为这个世俗的音乐它怎么吸引人？世俗他所爱的，他的价值观，他就不断的借着你平常的这样的听，他在引诱你啊，我多么的想你，常常引诱的是身体上的一种接触。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世俗的这样音乐当中，我们 要选择什么样的东西来进入我们的眼睛，进入我们的耳朵，而这些进来的是直接与我们的内心有关系，而我们的内心就不断的在与它征战。你愿意让这些让你犯罪吗？心里的犯罪，你没有做出来就已经犯了罪了，你愿意经常这么做吗？还有舞会的问题，男女跳舞的问题，圣经记载的是妇女一起跳舞，他们高兴唱歌来赞美神。大卫他有的时候高兴的时候他也跳舞，在约柜面前跳舞，但是没有记载男女在一起跳舞。而这个现代社会中的这个男女的跳舞是一种近距离的身体的一种接触，它有一种引发这个试探和诱惑，它引起心理的这种意念上的犯罪。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些？而帖撒罗尼迦前书5:22说，各样的恶事要禁戒不做，这个的原文是指各样的恶的那种形式你不要做，就是外面看起来是恶的不要做。你在那边跳舞，把这个电视放在那里，去影院，这些东西都是里面，不说每一件事情是坏的，但是在那里面让人看起来是一个很不好的地方，是一个让你充满试探，让你心里犯罪的地方，你甘心乐意的去那里，你觉得你可以胜过试探。但上帝说，你不要叫我进入试探，这是我们的祷告，你在试探上帝。不要小看这些，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是灵魂的征战，这是内心的征战。你要把自己放在什么样的环境当中？我们要坚决的抵制与上帝敌对的东西。我们好东西我们都没有时间看，何况我们还要把自己暴露在坏东西里头。你有多少的时间在读经，再来到教会敬拜，参加祷告的会？如果这个时间少的话，你要去花很多时间在那儿吗？还有你的手机的问题，大家要看这个手机，你要看一个电视剧，这个电视剧到底是不是帮助你爱神和爱人？你说我太累了，我就休息一下，可以休息，休息是合乎上帝心意的，但你的休息需要用这么长的电视剧来休息吗？你真的是纯粹是为了休息吗？这个电视剧后面它里面的作者，他的思想，他如果是敌对神的话，那你在做什么呢？你能不能把这个时间说，神啊，这是你给我的时间，我应该怎么用？我花半个小时我可以看个电视剧，还是我花半个小时我可以休息一下，我睡个觉，我可以去敬拜，我可以敬拜的时候我精神更好，我可以参加祷告会查经。大家就想一想，这是关于我们人心的问题。我们到底我们的心在倾向于哪里？而这种倾向，如果你倾向的东西，上帝说你到我这里来，哦不，我往那里去，这就是犯罪了。任何上帝所禁止的，但是你心里只要想做，这就是罪，这就是贪恋，贪恋你想要的。既然贪恋是这样的，从心里违背上帝的愿望，那么海德堡113问就对这个诫命解读得非常的好。他说，不可让那违，这个诫命的意思是不可让那违背上帝任何诫命的倾向或思想，哪怕是一丝一毫，在心中生发，总要竭尽心力恨恶罪恶，喜爱公义。 不贪恋，就是弃绝一切与上帝的想法不同的。从心里面看上帝的意思是什么，我就要去听，是这样的一个整个的心态。这是从贪恋这个字本身我们来看，这个是一个内心的诫命，它直接指向我们是怎么对待上帝的。但是这个诫命当中特别提到了贪恋别人所有的，你不可以贪恋别人的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当贪恋用在邻舍的时候，邻舍是包括任何的我们身边的人，就是对上帝赐给邻舍的没有赐给我的，他有强烈的愿望想要拥有，这就是贪恋别人的。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贪恋对是人心对上帝的意思有点敌对，但是这个时候呢，哦，上帝你赐给了他没有赐给我，但是我想要，他对神没有敬畏，他对人也没有爱，我拿了他的东西以后，他会不会很难过很痛苦有损失，这个不是我要考虑的，我就是想要那个没有爱的。贪恋的人，贪恋别人的东西，他既不爱神，他也不爱人如己，他爱自己远远超过要考虑别人。大卫和拔示巴犯了奸淫罪，后来大卫还把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给杀了。先知拿单来责备大卫的时候，他没有说大卫你犯了奸淫罪和杀人罪，很有意思，他讲了一个故事，孩子们你们还记得这个故事吗？就是一个穷人只有一只小母羊羔，他带这个小母羊羔像自己的女儿一样每天都抱着一起吃喝。一个很富很富的人有很多羊，有一个客人来到这个富人这里，这个富人呢就从那个穷人手里头把那个唯一的羊羔给拿过来以后杀了，要招待这个客人。大卫就是这个很富有的人，他对人没有连续之心，他根本不爱他，根本不爱乌利亚。这个是在奸淫罪和杀人罪背后的之罪，就是第十诫所说的，你根本就不爱，你没有连续，你只要你自己。贪恋是一个根基性的罪，其他的诫命的背后我们能看到这个贪恋的影子，直指人心的罪。我们自己省察一下，我们是否都对上帝赐给别人没有赐给的自己的有一种强烈的欲望，人家受到了称赞，你有没有渴望受称赞的不是他是你？如果有好朋友有很好的事情临到了他，你是否曾经心里想过这是临到的是我而不是他？如果我们真的这么想过的话，我们真的是爱了他吗？贪恋是不爱神的，贪恋别人他也不爱人。这个诫命的触犯基本上就触犯了整个的前四条，你要尽心尽心爱人，基本上又违背了后六条，你要爱人如己。它是一个非常根基性的罪，我们谁能够做到这样的罪，这样的 诫命呢？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就这样的做到了，他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他又不说谎，他连心里的罪他都知道，他没有，他就如同海德堡所说的，他一丝一毫也没有从想法和倾向上有任何违背上帝的想法。亚当是他想要上帝所禁止的，而耶稣呢，他就是舍去自己的性命，他也要遵行上帝的。在亚当的想要当中，亚当他不爱神，他爱的是自己。在这幕后的亚当的十字架上，耶稣基督他是尽心尽性尽意爱人，以及爱人如己。撒旦把万国的荣华富贵都摆在耶稣的面前，说你只要是拜我，这些东西都给你。耶稣只要是有一点动心，他心里只要有一点，我拜一下他，不行，不能拜他。就这样的动了一点心思，那一秒钟他已经有贪恋，他就已经犯了罪，他就不能拯救我们了，他就不是无罪的羔羊了。撒旦借着彼得劝耶稣不要上十字架，如果耶稣稍稍动了一点心，想要违背上帝的旨意，他也失去了资格，我们人类就没有救了。是这样的严格的世界，耶稣我成全了律法，一切都成了。而且耶稣自己成了这么样的义以后，他给这些犯罪的人，这些无法达到上帝的要求的人，他说你只要相信我，悔改，我这些做的事情就算是你做的。这就是基督，所以他要道成肉身，他要成为人，但是你一定要悔改。他要给你，他对你有要求，要悔改，要相信。你要是没有悔改和没有相信，你怎么在上帝的面前说我没有一个心思意念是违背了你，没有一个心思意念是违背了不爱人如己的？有谁能够说这话？贪恋它的含义是这样的广，它好像罪的根一样。那么第十诫命呢，它从广再细一点的话，是对自己的知足和对邻舍的促进又有一些具体的要求。首先看对己的知足，第十诫命呢，它是吩咐我们不要对自己的境况不满，要对自己所有的要满足。贪恋别人所有的，就隐含着对自己的不满足。我有这么多，但是我要更多更好，没有达到我心里的这个更多更好，我就不高兴不满意。我们已经有的是上帝给的，是上帝的旨意，但是我们想要更多的时候，我们的想法与上帝的想法不同，而这个不同的时候，我们是想要我们的，而不是听上帝的。就比如说这是半杯的水，我们现在有的就是这半杯，但是我们想要的是多一点更好一点。当上帝的意思和我们的意思不一样的时候，我们不是低头满足，而是还是想要上面的这个。 让我们抱怨、不满，过得不太开心。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对每天吃玛纳不满，在民数记十一章四到六节说，以色列人哭嚎说，谁给我们肉吃啊？我们记得在埃及的时候不花钱就吃鱼，也记得有黄瓜、西瓜、韭菜、葱蒜，现在我们的心血都枯竭了，除这玛纳以外，在我们眼前并没有别的东西。而天上降的玛纳是上帝的意思，是让他们明白这个天上降的玛纳是将来是耶稣从天上降下来天上的粮食的意思，是上帝安排他们每天来吃玛纳的。但是以色列的想法不一样，我不想老吃这个东西，我想要吃肉、吃鱼、吃韭菜、吃葱蒜。这就是当以色列的想法与上帝的旨意不同的时候，他们不满、抱怨。以色列对上帝给的玛纳不满的话，我们想一想，我们对上帝给我们的是否是满意的？我们对自己的身材、长相满意吗？我们对于上帝给我们的恩赐、能力满意吗？我们对上帝给你的爸爸妈妈满意吗？丈夫、妻子，你们满意吗？孩子满意吗？教会、学校，还有一些上帝每天供应你的，比如说上帝这个事情只能给你这么多时间，你只有这么一点时间来做这个事情，你对上帝的这个供应满意吗？你对上帝给你今天是这样的健康满意吗？我只有这点能力满意吗？上帝今天就是给我这点能力，你是不是满意的？我们是不是总是处于一种不满意的状态？我的希望和要求总是比现在的要高，总是不满，常常表现在抱怨。你是不是一个常常抱怨的人？或者即使你不抱怨，你心里头总是一种不平安，处于一种不满足的一种状态，就像口渴的状态一样，没有喝到水，老是渴，老是饿，这钱不够，能力不够，学历不够。上帝借着第十诫命告诉我们，你们要知足。这个知足是一种满足，它一般是带着平安和喜乐的。圣经所说的知足有两种，一种是对所拥有的物质的知足，我有什么知足，还有一个是在各种境况处境下的知足。保罗说，我知道怎样出卑贱，这就是他处于很低，被人诋毁，被人瞧不起，这样的情况处境中的知足也叫知足。从圣经来看，他对这个一个人如何能够满足呢？是因为他知道，我虽然现在没有，但是主会供应我的，这个的信心的时候，人会满足，是希伯来书十三章五节。但是在境况当中，在各样的状况当中，我难受也好，我健康也好，或者我属灵低下的也好，这个时候能够满足呢，是因为他相信主会给我力量的。对，因为有这样的信靠，他就能满足了。所以知足，他说你要知足，知足的背后的一个心态呢，是对主有信任和依靠。我们对自己的境况如果不满意的话，我们就会 想办法来提高。我们觉得我们需要更多的钱养老或者为孩子，我们需要更多的知识，我们需要增加更多的能力，但是我们如果想自己这么做的时候，永远不够的。当你只是这样的话，我的心又在这儿，因为你永远的是一种渴的状态，你永远要用自己的方法，而不是依靠那位神，老想自己我多学点我得点，就这样的一个心态，没有平安喜乐。你不管你有多高的水平，你有多少的钱，你不会有平安喜乐。那么真正的喜乐呢，它是依靠。还是拿这个杯子做例子，如果一个人看到上帝今天给了这么多，他不够的话，他会拼命的往这个地方加水，要望他达到自己的要求，所以他就不断的不满足渴。但是一个依靠的人不一样，他对这个是满足的，但是呢下一步怎么做他是依靠的，他要问神我应该怎么做。如果神要让他往上走的话，他可以接到水龙头那里，从水龙头那里神会让他给他多给一些，如果是神让他再少一点，那么他依靠神，神就把这个水拿去让他再少一点，而不是他自己老是想多一点多一点。还记得基甸的故事吧，他带着上万的兵准备跟非利士人打仗，如果是你和我，我们想哎呀，这个1万名可能不够，最好再多一点，15000、20000可能再有得胜的把握。但是上帝说的，所有的人都走，就留下300名，这10000的军队就变成了露了一点底儿，上帝拿走。如果上帝要拿走，要增加你对上帝的信的话，上帝就这么做。这就是一种信靠的心，不是我觉得这个多就好，你觉得多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信靠上帝了。你觉得银行里钱多，这一切能力很强，你不用信靠上帝了，而上帝旨意可能不是这样的，让你能力很低，让你很穷，依靠上帝。就如同基甸，他到了300名的时候，他就知道这一切都是神做的，称颂神，依靠神。这就是不同。一个不满足的人，对上帝给的不满足的人，他用自己的方法不断的提高，他是没有喜乐，是漏水不能存水的池子。但是那满足的人，他对这个是不断的感恩感谢，需要上帝做更多的事情，上帝会让我做的，打开水龙头他给我。这就是上帝要你的心，让你去知足。不是你不再追求上进，而是相信上帝，感谢上帝。上帝如果让你要做更高的事情，需要更大的能力的话，你知道上帝会供应的，是这样的一种知足。贪恋隐含着对自己的不足，那么贪恋别人呢，又是上帝告诉我们，你们要爱心带对待别人，促进别人的益处，不是对邻舍的善况嫉妒或者难受，而是正直有爱的心对待邻舍，促进人家的益处。这是威斯敏斯特对这个第十诫的总结，他说我们一切的动机和情感都以促进他人的益处为念， 听到别人的坏消息，绝不会幸灾乐祸。听到人家的好消息，为他高兴。看到人那么样的有才能，为他高兴，而且还要帮助他。这个就是不可贪恋的正面的意思。基督他成为了人，成为我们的邻舍，他的到来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好处。他解放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了我们，他把永生赐给我们，把圣灵赐给我们，把天上的产业赐给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对邻舍有这么大的促进的。相信基督的人真的有福，他完全的彻底的极致的把这个第十诫命做得完全。那么有基督的灵在我们里面的话，我们可以为我们的身边的人邻舍可以做一些事情。我们看到人家很有才的时候，同辈之间容易嫉妒，但是一个被基督重生的人，他看到人家很有才的时候，人家学习很好，他高兴，甚至愿意帮助。当一个人很受欢迎的时候，为他高兴而不是嫉妒。当一个人很受欢迎，有些人在底下说他的坏话的时候，嫉妒他，诋毁他的时候，你会用爱心来维护他的名声。一个有才能的人一般也会有些缺点，那么你为他的才能而高兴，为他的缺点感到难过，用爱心能够指出他的一些缺点，希望他能够更好，不希望他的缺点成为一个障碍，让他不能进步。一个很聪明的人容易骄傲，那么就为他的骄傲祷告，为他指出骄傲的问题，而且用爱心来遮掩他的罪，不是老是看他的罪，老是盯着人家的不好，这里面都可能有不好的心思和意念。当我们从一个罪人变成被圣灵重生的人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嫉妒别人的人，成为了一个为别人优秀感到高兴，想要帮助的这样的心。这样的人他心里面有喜乐。你以为嫉妒的人有喜乐吗？我总结一下，第十诫命是一个根基性的诫命，它直指人心，让我们从内心深处渴望爱神，也渴望爱人如己。它告诉我们要对自己要知足，对别人你要为别人好，你的内心的一切的想法都与上帝的话来比较，不敢不愿意与上帝的旨意不合。耶稣基督就是把这样的诫命成就了，要赐给凡相信他的人。亲爱的信徒，你在这样的主面前，这样的成就了第十诫命的耶稣面前，祈求他的灵，他的灵在你身上的时候，你就会知足，你看别人就带着爱他的心。阿们。我们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你若数算我们的罪孽，我们的罪孽比头发还多。 感谢神，基督为罪人死，他降世为人，就是为要拯救我们这样的罪人，把我们拯救之后，让我们一心为善，做善事。求你帮助我们，借着第十诫命，彻底的从内心深处来改变对神的敌意冲突当中想要自己的意思成就的心，也改变对自己的境况的看法和对别人的心。哦主啊，圣灵，那纯洁的圣灵大有能力，能够使人重生，让我们旧事已过都成了新的了，让我们从死里复活，借着第十诫命，借着基督，我们在这世上过仰望上帝的生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基督的名，阿们。